三十二篇，诗篇一百三十二篇。第十三节，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，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，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，我要住在这里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。我们再来看申命记第十二章，申命记第十二章第十三节，你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，唯独耶和华从你那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，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，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申命记第十六章，申命记十六节，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孝节、七七节、祝棚节三次，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，却不可空手。昨天晚上我们说过，当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前，神特别吩咐，就是他们到了迦南以后，当然他们不可以跟随当地的偶像，因为当地的居民他是拜偶像。那么他们应该担当的敬拜神，如果有什么礼物，如果有什么献给神，燔祭就是甘心的祭，燔祭就是愿意把牛或者羊或者是鸽子整个。虽然献祭是讨神喜悦，但是神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到了迦南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献祭，你手中的祭物是对的，但是你要问你在什么地方献这个祭。神所要过问的不光是问说对的吗，你不是拜偶像不错，今天你敬拜神也不错，而且你把自己献给神也不错。以色列人，神要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还要问你在什么地方献祭，因为这些外邦人他们是只要在高山上，在青翠的树下，他们偶像给他们非常的方便，不需要不需要这个长途跋涉，不需要千里迢迢，你只要把你的土产，你只要愿意把这个祭物献给，因为偶像就是给人便利，偶像不只给人功利主义，偶像也告诉你说，在每件事情他所走的路不是捷径，这里是你只要有心，你就可以，艺术家可以在高山上就可以献祭。但神说不可以，神告诉以色列人说，在整个迦南是神给迦南的，给以色列人的，他们每天耕耘一个年，他们在那里耕耘，地只有乃于命之地，所以当然他们必定是带着丰收的，所以在他们日常生活里面，他们所生活的那块地就是整个的迦南。但是呢，神告诉他们说，等到你要献祭的时候，你要敬拜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不可以随便到任何的地方，你不能贪图方便，你不能走捷径，有一条路神要告诉你，有一件事你要做的。所以如果你身为以色列人的话，过了约旦河以后，那么每年根据神的旨意，在三次，有三次，就是月节的时候，还有呢，五旬节的时候，还有就是祝棚节的时候，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就要到神所指定的地方，那么就是这个地方神所选定的，意思就是说，不是在敬拜、在聚会这件事情上，我 我们没有自由，我们没有选择，神有他的选择。现在呢，我们这些人应当选择神所选择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神说我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我要选一个支派，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把那些迦南美地已经分给十二个支派，每一个人都得一块地。比方说啊，这个西伯伦那块山地就是给犹大支派的，所以每个支派都有他们所在的地。但神在这十二个支派里面选一个支派，那么不光在这块地里面，神特别要选一座城，那么特别在这个城里面，神要选一块地方。那么神说，在那里你们就要一同来聚集，因为那里呢有神的居所，神要把他殿建造在那里，然后呢，神把他的名字就放在那里，神把他的脚凳也放在那里，约柜就是神的脚凳。神呢是坐在天上的神，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，他从来不住在人所造的房屋里面，所以呢，他把他的脚凳放在这里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告诉我们说，神是坐在宝座上的，但是呢，他有一双很长的脚，这双长的脚就代表他的同在，他的同在一直从天上延伸到地上来。所以什么时候以色列人来到他的脚前下拜，就是来到他的脚凳前下拜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约柜呢，就是摆在至圣所，等到以色列人来到至圣所，他们就来到了神的面前，就来到了神的脚前。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特别称赞玛利亚，因为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。所以主对马大说，他已经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，是没有人能够取的。可见福分有上好的，有次好的。上好的是坐在他的脚前，而且有的福分是可以夺去的，是短暂的，但是就是有一个福分是永远的福分，谁也夺不走的。那么这个福分是什么？就是能够坐在主的脚前。玛利亚坐在主脚前的姿态，就是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每次来朝见神，到圣殿去，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来到神的脚前，那个姿态是一样的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神并不是像偶像一样喜欢住在人的庙里，没有，神根本自己不住在他的庙，他只把他的名字放在那里，他说这是我名的居所，你把名字放在那里就是居所。那同时呢，他把他的脚凳放在那里，意思就是说神同在的确在那里。所以你看嘛，神告诉我们说，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神要选这么个地方，然后呢，以色列人每年三次他们都要聚集到那里。当然你现在就看那个神所设立的居所在哪里。如果神所设立的居所如果是在海边或者在河谷的话，那么以色列人就不要辛苦了，你们走的路就是平坦大道，有的是康庄大道，那么大家就可以聚在一起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神怎么选择那个地方，就命定了神的以色列人所衡量他们的道路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今天我们的路是我们走的，今天我们在许多事上有完全的自由，只要你在迦南地蒙恩得救以后，你怎么做都可以。但是敬拜神的地址聚会这件事，你看也不是我们的选择，是他的选择。这一点我想一定非常非常重要。等一等你会发现，神不只要过问说他在迦南地就好，神不只问说在某一个支派就好，神不只问说在某一个城就好，神还告诉我们说，在某一个城有某一块地，那个才是我的拣选。以色列人，我们知道，自从这个被掳以后，他们有很多的修正，他们的确修正很多很多了。但这点他们不敢修正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主权是属于神。他们到了，虽然被掳到巴比伦，他们可以在那里开始有会堂的制度。会堂的制度意思就是说，为什么他们人就可以聚集，人就可以读圣经，人就可以祷告，人就可以他们彼此的对话，彼此的勉励，这个都可以有。但是就是他们不能够献祭，他 他们不能献祭的结果就是他们罪不能除去，这个是以色列最苦恼的地方。所以他们到了巴比伦，他们可以有一个一个的会堂，甚至于你十个人或者你同业人同样做木匠的也可以有会堂。所以在读经在祷告这些事上是非常非常自由的，那会堂的制度就开始了。但他们就是不能够有圣灵，他们回到耶路撒冷，现在已经回来了，但是很可惜那个圣殿的基地被回教徒占领了。他们根据圣经要重建圣殿，材料都准备好了，材料一点问题也没有，拦阻也都设立好了，他们甚至防脚石也都做好了。祭司们到底要穿什么衣服，以后恢复了圣殿以后应该各种行，他们都已经设计好了，可以说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那个东风就是那块地只要腾出来就可以。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波斯湾战争的时候，那很多基督徒就很高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海山呢用那个飞毛腿的飞弹就对付以色列。那么很多基督在那祷告啊，说最好啊那个海山，因为那海长城的飞弹不是很准的啊，你知道近程的飞弹很准，长城的飞弹总是有点误差的。所以有些基督徒啊就想说，哎，这个最好啊，这个祷告求这个海山的飞弹呢，这个刚好呢就炸在回教士上，那就解决掉。那是你自己炸，这个不是以色列人做，那就没问题的。弟兄姊妹，不错了，你看见说这个就是证明说问题的所在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神不是坚持他所坚持，那有什么关系？你耶路撒冷多的是地方。你难道不能找一个地方就盖起来吗？他偏偏的就是一百零一个地方，就是那个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代表什么？这个代表神的主权。这个代表什么？这个代表神的拣选。所以在聚会在敬拜这件事情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只能拣选神所拣选的。什么时候我们在神所拣选另外有主张，那个结果一定是分裂。分裂是从这里开始。你记不记得这个北国和南国分裂以后，那么北国的人就十个支派，那么你知道他们政治人物就在那商量，那如果现在我们每年还是到耶路撒冷去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分成两个国家，但是新的通通跑到耶路撒冷去，所有的祭物所有迦南土产通通好通通跑那里去，那和我们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你记不记得他们就另外就设立了敬拜中心，事实上是两个，一个是伯特利，还有一个代。那你们不要跑那么远了，在这里就可以了。结果就看见神的儿女分裂，四分裂。你记得吗？北国跟南国都背过，但是北国到今天都没有回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为什么南国要回来？南国回来因为弥赛亚要诞生，主耶稣要降生。主耶稣降生以前，圣殿一定要在哪里？因为弥赛亚突然进入他的殿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虽然神把南国挪去了，到巴比伦70年还会回来，为什么回来？如果不回来，任凭那个荒凉的话，那就没有伯利恒了，那就没有主耶稣的降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归于神永远的旨意，南国被挪了还是回来的，北国被挪了没有了，所以现在10个支派已经不见了。有的人说叫有英国人呢，他们花了好多功夫证明说他们就是10个支派失落的，他们说他们才是以色列人，真以色列人。这样做法没有用的，因为我们知道说神知道凡是人自己所建立的神一定要拆毁，而且回不来的。所以我想对于神的儿女，对于合一这件事，你看见说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神的儿女是合一的，完全看是你的主张呢还是神的主张，是你的看法呢还是神的看法。如果你觉得不行啊，如果到耶路撒冷就不方便，那么你另外有一个主张，不错，你是把神的百姓劳碌来了，你有不少的人，你也能够成功一些什么东西。但是问题我们要问，这个是不是根据神的心意？所以我们要知道读以圣经历史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教训。所以现在总的来说，就是神呢 当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，他就要在12个支派里面，他挑选